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该学习学课的第六课，主题是两个见证人。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主，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主你的话，也愿主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使我们进入真理，使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获得勉励，也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学课的第六课，两个见证人。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8节，经上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。存心节是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它的永恒性，无论过了多少的岁月，也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大的变故，那么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，永远不会改变，它的话语也不会摇动。那么如何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呢？那就是借着圣经的预言，预言的应验就证明了上帝话语的真实性，也证明了上帝的话语是永远立定。无论人怎样努力地去阻止上帝话语的应验，都是无能为力。所以呢，透过圣经预言的应验呢，我们就能够发现上帝的话语乃是真实的，乃是不能动摇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去信靠上帝的话。那么今天透过学课两个见证人这一个预言，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话语是永存，是坚定的。那么下面我们看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，星期日的主题是两个见证人。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？首先学课让我们去查考圣经，就是启示录的第11章第3节到第6节，并且列出这两个见证人的五个特征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读一读启示录的第11章第3节到第6节。也请翻开你手里的圣经，我们一同来阅读这一段经文。圣经说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，传道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这里面有一个多音字叫闭塞，也可以读作闭塞。首先我们来声明一下，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并不是正常的人，他们乃是代表着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。两个见证人也就是新约和旧约的整本圣经。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这两个见证人是指着新旧约圣经呢？这一个我们就要找出学课所给我们的问题，要找出这里面的五个特征。这五个特征啊，都指明了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指着新旧约圣经。首先第一个特征，见证，就是第3节里面所讲的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为主做见证。那么是谁为主做见证呢？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39节里面，耶稣说，你们要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所以是圣经给耶稣做见证，这是第一个特征。第二个特征是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在预言的解释当中，它是一日顶一年，所以1260天也就是1260年。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，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并不是指着实际的血肉的人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活这么长的时间啊，没有人能够活1260年，就是我们的先祖亚当他也只活了930岁而已。这是第二个特征。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讲的，是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并不是指着人，而是指着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就代表着上帝的话。因为这一个意象和先知撒加利亚所看到的意象是一样的。圣经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，圣经我们就不读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在课下去读一下。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。我们知道橄榄油代表着圣灵，而灯代表着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因为圣灵而发出亮光来，在那1260年的黑暗时期当中，上帝的话照亮了那一个时代。这是第三个特征。那么第四个特征就是第五节里面所讲的，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特征，就是火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火呢？首先第一个，上帝是烈火。那么第二个，上帝的话是烈火。那么圣经里面讲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说明乃是指着上帝的话。在中古黑暗的那一段被盗的时期当中，罗马教皇他们不让百姓阅读圣经，甚至他们要焚烧圣经，并且他们以仁义以遗传来谬解圣经。所以呢，上帝的话就要审判他们。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上帝让火来焚烧他的仇敌。这是第四个特征。第五个特征就是第六节里面才谈到的，这二人有权柄啊，他们有权柄能够审判世界，他们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，有权柄叫水变为血。这一个我们就很熟悉了，因为这一个正是先知以利亚所做的工作。先知以利亚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雨，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。所以先知以利亚时代也是干旱了三年半，就是1260天。我们也想到了摩西在埃及所降的十大灾难，叫水变为血，这正代表着从上帝而来的权柄是因为上帝的话。所以这五个特征都指明了这两个见证人是指着上帝的话，新旧约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阅读圣经，我们不能够单单只阅读新约，我们也要阅读旧约。因为新约和旧约两者是密不可分的，我们要明白新约圣经的话呢，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正确的去明白新约圣经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先明白旧约圣经。因为旧约圣经是新约圣经的背景，只有明白了旧约圣经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明白新约圣经。但很可惜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基督教界所流行的就是教导不再看旧约，因为他们认为旧约圣经已经过时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，我们要特别提防，我们要特别谨慎，我们一定要阅读新旧约全书。因为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啊，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又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什么是从前所写的圣经呢？就是在保罗以前啊所写的圣经，那很显然是指着旧约圣经，为教训我们。我们是谁呢？就是保罗的时代，就是新约的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旧约还是新约，都对我们有帮助，都是上帝的话，我们都要去阅读。这是星期日的部分，那么下面我们再学习星期一的部分。 预言时期。这一个部分是讲述到预言时期的1260天，也就是1260年。那么这一个预言时期啊，在圣经当中它以多种的时间的形态啊出现过。这些多种的时态呢，它分别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、42个月、1260天，这些时态它都出现过。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25节，还有启示录的第12章第14节，它都是出现了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在启示录的第11章第2节是42个月，在第3节是1260天，还有12章的第6节也是1260天。这些时间的预言它都是指着一个，就是1260年。从公元后的538年到公元后的1798年，这是罗马教皇掌权的时期，也就是中古黑暗时期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3节里面谈到，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。什么是身穿毛衣呢？就是说圣经的真理被掩盖，毛衣也就是麻衣，它里面呢是有缝隙的，就是圣经的真理虽然被掩盖住了，但是呢它是时隐时现。仇敌要遮盖圣经真理，而上帝却兴起他忠心的仆人为他做见证。学科里面也讲，真理隐藏在大量的传统和仪式之下。这是星期一预言时期啊，它主要是讲到1260年这一段预言的时期。后面是星期二，两个见证人被杀。我们可以读一下这圣经，在启示录的第11章第7节到第9节。在启示录第11章第7节到第9节说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、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这三节圣经是讲述到这两个见证人被杀害。刚才我们学到，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指着上帝的话。那么他们的被杀害是指着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在1260年这一段预言时期结束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在1798年，罗马教皇被下在监牢当中，但是在此之前啊，因为在法国就兴起了法国大革命。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，1789年开始了法国大革命。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呢？就是无神论。他们推崇这个理性至上。他们认为人的理智高过一切，并且推翻一切的神明。他们认为不应该去敬拜任何的鬼神，并且宣称没有任何的神明，因为他们所崇拜的乃是人的理性，所以他们就推翻了一切的宗教信仰，当然也包括了当时最流行的罗马教和基督教。所以罗马教皇就被下在监牢当中，然后圣经呢也被公众的焚烧在大街上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大城按照灵异啊，它叫做索多玛，也叫做埃及。埃及是否认上帝的。在出埃及记第5章第2节，当摩西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去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法老就回答说，耶和华是谁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呢，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，然而他却否认真神。而索多玛是代表着严重的不道德。由于法国他们推翻了一切的宗教信仰，于是呢，当时的人们他们就放开了他们的一切道德约束，所以当时的道德在法国几乎是不存在的。 整个法国可以说是极其的混乱，所以他们就焚烧了上帝的圣经。圣经被焚烧就代表着两个见证人被杀害。然而这一段时期并不长，只有3年半，因为在预言当中说他们的尸首啊，在街上是3天半，按照预言的算法就是1天顶1年，3天半就是3年半。在学科里面说，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直到1793年才达到顶峰，所以在1793年11月26日巴黎就颁布了法令，废除一切的宗教。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一直持续到1797年6月17日，正好是3年半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圣经预言啊，就准确的应验了。这是星期二的部分，两个见证人被杀。后面星期三，两个见证人复活。启示录第11章第11节说，过了这3天半，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这是两个见证人复活。在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啊，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复活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一个复活它是一个比喻。那么这个复活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福音得以传开，上帝兴起了他忠心的很多的仆人和使女啊，能够将他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处。所以从18世纪末开始，那一个时候呢，福音就真正的得以传开，一直到我们今天。学课里面摘述了怀伦所写的《善恶之争》这一本书的一段话，他说，无神论者伏尔泰有一次夸口说，我常听人说有12个人设立了基督教，我已经听厌了，我要证明一个人就足以推翻他。他死后已历经几个世纪，而且后来还有数百万人加入了反对圣经的战争，但圣经非但没有被毁灭，反而普遍发行。在伏尔泰的时代，只有100本圣经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有了10000本，甚至是10万本。早期的一位宗教改革家论到基督教会时曾这样说，圣经是一个铁针，已经耗尽了许多锤子。这个铁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打铁所用的垫子，就是铁垫，也叫铁针。当这个打铁匠啊，他们把这个铁器呢用火啊烧了很热了之后呢，就把这个铁器啊放到这个铁针上面，然后用锤子开始打。所以这一位宗教改革家呀，他就说圣经啊好像是一个铁针，已经耗尽了许多的锤子，然而这个铁针呢却完好无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历代以来啊，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反对圣经，诋毁圣经，甚至呢要焚烧消灭圣经，但是这些人他们都已经死了，然而圣经却依然存在。圣经不但存在，还以数以千万计的去发行到世界各处。这一个正是存心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个草和花呀，它都代表着人，人的能力呢是有限的，人都是短暂的，必死的，唯有上帝的话永远立定。这是星期三，后面我们再学习星期四，真理的胜利。真理要得胜，上帝的话要得胜。虽然历世历代以来仇敌都要攻击上帝的圣经，他借着人来毁灭圣经，并且试图阻止这个预言的应验，但是呢都以失败告终。从表面上看来，他们把上帝的仆人啊都是杀害，然后呢把圣经焚烧。从表面看来，仇敌好像似乎得胜，但是最终上帝却是得胜的。因为基督他以死亡啊胜过掌死权的魔鬼，同样的，上帝忠心的儿女也以死亡得胜黑暗的权势。 圣经在一切压力之下呢，也穿着毛衣传道了1260年，也发出了他的光辉。那么如今啊，圣经的光辉是越照越亮。下面我们读一下启示录的第11章15节到第18节，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11章它这个结尾啊是怎么样的。因为启示录第11章它首先讲到了这个见证人，他们穿着毛衣传道1260年，他们被杀害，被焚烧啊，被人所弃绝，所践踏。那最终啊，圣经的结局是怎么样呢？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读起。圣经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。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，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。所以最后上帝要得胜，敬畏上帝的人啊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呢也到了。因为这两个见证人，上帝给他们有权柄啊，能够审判啊，有权柄可以审判世界。谁与这两个见证人作对啊，攻击他们呢，最终他们都要接受这个公义的神圣的审判。因为上帝的话是永恒的，而人都像这个草和花一样必要凋残。人的话都是软弱无力的，只有上帝的话是永存不废，永远立定的。后面在第19节里面也说，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。这些闪电啊，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，都衬托上帝圣殿的啊这个尊贵和荣耀威严。那么上帝天上的殿开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既是对那些干犯他律法之人的审判，也是对那些遵行他律法之人的应许和福分。因为殿中现出他的约柜来，我们知道摩西所造的圣所是仿照天上圣所的样式而做的，那么摩西所造的圣所的约柜呢，也同样是仿照天上约柜的样式所造的。那么约柜里面有什么呢？乃是上帝的律法，所以约柜也被称为是法柜。约柜它代表着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，同样也代表着上帝的律法，它公义的标准。所以圣殿呢显现出来，约柜呢也显现出来，乃是对干犯他律法之人的审判，同时也是对那些遵行上帝之话的人，对他们的应许、他们的安慰和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中，上帝的见证人虽然遭遇着很多的苦难，但是呢上帝呢却最终要得胜。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做他见证人的，那么我们在地上呢也会遭遇仇敌的反对和攻击。那今天我们也要殷勤祷告，祈求上帝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啊，也光照我们身边的人，并且我们还要坚定的相信呢，上帝呢他最终要得胜，我们也要得胜。有约柜啊，有圣殿显现出来，是给我们的应许，就是我们今天敬畏上帝，将来必定啊得到上帝的赏赐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的第6课，两个见证人。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所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要感谢你带领着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平平安安，不遇见试探。今天我们学习到两个见证人，主要在中古的黑暗时期当中， 你的见证人他们身穿毛衣，传道1260年之久。他们虽然遭遇很多的患难，但是呢，你也赐给他们有这样的权柄，赐给他们有这样的神迹和能力。他们虽然也被杀害，但最终呢，你却使他们复活，发出光来，光照这个世界，把你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，今天也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也相信，你也必要使我们的灵性复活，因为今天我们都死在罪恶当中，愿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从死亡中，从黑暗中复活过来，使我们的灵性都得以复兴，使我们今天为你的道而受逼迫而被杀害的你的儿女们呢，将来也能够在你来的时候再一次得到那你所赐给他们的生命，不能朽坏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荣耀归给天父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